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论观六种品第五品。请看讲义126页。六种品的六种就是六界的意思，就是地、水、火、风、空、室。地水火风是一般称为四大，或者是称为四大种，因为再加上空还有室，这六个要素构成众生。我们先来看引言。六种品在其他的译本它是翻成观六界品，或者是翻成观界品。界就是种的意思。观世间的苦地有蕴、处、界三种。蕴、五蕴，我们在第四品观五音品已经谈过了。处就是有内六处、外六处。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在第三品观六情品已经谈过了。另外就是戒，就是这一品第五品所要谈的观六戒品，或者观六种品。观六种就是观六戒，种跟戒是没有差别的。那我们先来看戒的意义。戒的意义主要有二，一个是类性，另一个是种义。种义就是所依的因性。类性就是类同的，就是相同的归为一类。例如具有眼根这样子作用特性的，把它归为一类。眼能见的特性，这个就称为眼界。能够听的归为一类，这就称为耳界。以此类推，相同的归为一类。在事项上是一类一类的法，因此有地、水、火、风、空、室等六界。另外眼、耳、鼻、舌、身、意乃至十八界等都是一样，相同的归为一类。这是类性。在理性上就成为普遍性，所以法界可解说为一切法的普遍真实性。像界它有特性的意思，这个特性跟特性如果说范围比较广的话，它有共通性，所以界又被解释为通性。这个法界就被解说为一切法的普遍真性。第二种是种义，就是所依的因性，这比较着重在因，能生的因，有能生诸法的根本。这就发生了种子的思想，法界也就被解说为三圣圣法的因性。三圣圣法依法界而生。俱舍论解说界为种类种族，也就是这个意思。种类就是配合第一种的类性，一类一类。种族这个比较着重在因性，这个是 配合第二种种义，也就是因性。现在我们要谈的观六种品的界，它是属于第一类的事项，是从事项的类性来说。地、水、火、风、空、室，这是事项一类一类的。界虽然有众多的差别，主要是六界，地、水、火、风、空、室，这是构成有情众生的 基本要素。地水火风这跟物质有关，是跟精神有关。那这六戒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各个学派主张不同，有的认为是是六戒的根本，是比较重要，这个比较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另外有的人以地水火风的物质为根本，这是偏重于唯物，重于物质。另外有的以为物质要有空才能存在，这物质存在于空间，空更为根本些，这又是着重在空。中观家性空者说，组成有情的六种，它是因缘相待，因缘相因相待的。心色固然是不即不离的，而色与空或者心与空也是相依不离的。这里的心就相当于六戒里面的事，而色可以包含六戒里面的地水火风。唯识或者唯心，他们比较偏重于这些物质是由心识所变或者心识所生，但是在中观来说是色心平等观，而不是说由心来生色，不是，它是相因带。不过在心识它是比较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导师有时候会用一个语词叫做由心论，不称为唯心论，称为由心，就是心具有比较大的主导性。基本上在中观来说，色与心它是不即不离的，而且色与空也是相依不离的，这我们下面会提。观六种品中，虽总破实有自性的六种六戒，不过底下主要所破的是以虚空为主，其他的依此类推。第四品观五阴品中，观破色蕴，就是色蕴。五蕴虽然有物质有精神，物质就是色蕴，精神有受想行识，不过它是以色因为主来破次。这个色因就是我们六戒里面的包含的四大地水火风。而观六情品，六情品是眼耳鼻舌身意，有六根对六境而产生六识，这是识。在六情品主要是观眼能见，对外色的认识，这是观破心识的作用。心识与四大的生灭无实易于理解。导师很善巧，就是这三品呢，蕴处界蕴主要是色蕴，破四蕴，破色蕴包含了六界的地水火风，观六情品又重在破事，就是六界里面的事。那这个都是无常生灭，还比较好了解，唯有虚空很容易误认为是普遍真实常住不变。因此观六种品虽然它包含了 色、是空啊，但是空啊，容易被误认为普遍真实常住，所以这一品特别与空作为所破的对象啊。好，以下谈各学派对虚空或者空间啊的种种异说，遂就不说。虚空是有实在体性的，经部譬喻师说，虚空只是没有色法的执碍，所以没有真实的体性。而大众系末派的暗达罗学派说，虚空是有为法，各家主张不同。遂就不说虚空有二，一个是空界，另外一个是虚空无为。我们现在要谈的空界就属于第一类，有部主张两类中的第一类。我们眼见的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的空，这是有为法。六界合合为人的空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虚空是色法之一，就是窍系的空。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大毗婆沙论》，提到六界里面的空界云何，这里引了契经跟阿毗达摩论师的说法。契经说，空界就是眼界的空，耳鼻舌身等等，或者是肠啊胃啊等等毛孔等空，则名为空界。而阿毗达摩论师则说，什么是空界呢？为临爱色，他认为空界是色法之一，爱是积聚，例如墙壁等，如果破了洞就是空界。有色近此，这个空跟色的边际离得很近，明隐爱色，例如墙壁之间的空隙或者窗户之间，或者往来处所，或者手指之间的空隙等，则名为空界。好，这样的空是有为法，它是色法之一。第二种是虚空无为，它是以无障碍为性，一切色法的活动存在或不存在，都在无碍的虚空无为之中。虚空是遍一切的实有的真常的，这虚空无为不会障碍一切色法，一切色法在虚空无为之中活动，它也不会障碍虚空无为。好，这是有部把虚空分成两类，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那空界与虚空无为的差别，我们看角注七《大毗婆沙论》有这样的区分。虚空无为与空界有什么差别呢？他认为虚空无为不是色法，它是属于无为法，而空界这窍系的空，这是色法。虚空无为是无见，而空界是有见，像毛孔的空啦，或者墙壁之间的空啦等等，这是有见。虚空是无对，没有障碍，而空界有对。空界比如说在一个空地上盖房子，那原本的空被房子所取代了， 它是有对。虚空无漏而空界有漏，虚空它是无为，而空界是有为。而空中对空的看法如何呢？认为虚空是缘起的假名，并不是自性实有。这样的看法与经部还有暗道漏学派的思想有关。另外，关于空间的争论的争论很多，归纳起来，有的主张是绝对的，有的认为是相对的，有的认为空间是外在的，有的是认为是内在的。这里举了三说。空间在哲学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争论也很多。第一说，有的主张空间是外界，它是在外，而且是绝对的存在，不是寸尺的长短可以衡量的。第二说，有的主张空间是内在的，是认识上的格式，认识本有空间的格式，从空间的格式中来认识一切，一切都现出空间的相。所以空是内心的存在，他的主张是内在的，不是外界的存在。第三说，你的主张空间是外在的，只要有物质的存在形态，一有物质，那就显现有空间的相。物质一有变动，空间性也就有变化。例如墙壁的洞比较大，把它填补起来，这个洞又变小，空间也就跟着有变化。那这样的空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这可见在世间学在佛法对空间都有很多的争论，但主要不外乎绝对的或相对的，是外在的或内在的争论。而空中对虚空的看法是认为虚空与色法有依存的关系，不是自性实有，并不是绝对有。承认虚空是缘起幻有，不认为空是真常实有。空中不否认对象的虚空，不过不承认空是实有真常。承认这样的空间或者虚空，它是缘起的幻象，空的存在与色法有依存的关系，例如墙壁上的空隙是由根见，我们眼可见，身可触而得的认识。看到这个墙壁上的孔是大是小，或者触摸这边有障碍这边是没有障碍而得到的认识。空中是接近经验论的，虚空依缘起而存在，也就依缘起而离散，所以空这样的虚空有合集有离散，缘起的存在是毕竟性空的，是无自性的。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角注十一这个之前在中观经论有提过，中观所主张的空 到底如何啊，他不同意哪些主张啊。众论观六种品不许虚空啊，是以下的几种情况。第一个，不允许虚空是离存在的色法啊，空中认为虚空与色法是互相依存的，不能够离开色法而单独有虚空啊。虚空是依色相而现起，心与色相为缘起，虚空也与心有关，就是空，我们对空的认识啊，与心，就如前面所说的色、心、空啊，四大与事有因缘的关系啊，心与色有不即不离的关系，色与空啊，这空不能单独存在。也是要跟色依存。另外这里有提到空与心也有相依不离的关系，所以说因色故有无色处，无色处名虚空相，就是色法没有了，破坏消失了啊，才显现无色处，这样的无色处就名为虚空相啊。这即是说，空相是不能离开存在啊，不能离开色法而幻现的。如有个东西在这里，等到这个东西坏了而归于无，空相就显现出来。又如一物与另一物互相因带知道有虚空的间距，色法与色法之间的间距，或者是它的空间大小。又如身体色法的运动感到无色为爱的虚空，所以离色而有的绝对普遍无相的虚空体是没有的。纵观第一个认为空是跟色法互相依存不能够离开色而单独有绝对的虚空存在。第二，也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就如上面所说，空中它不否认虚空，也承认空是缘起的幻象啊，它只是不承认它实有真常而已。空是缘起幻现而含容无碍的特性啊。好，第三，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西洋哲学也得把空间看成是主观先在的格式，是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这才凡是所认识到的，没有不具此空间相的。在康德这哲学家他的纯理性批判就认为空间是主观的纯粹的，是先验就是先在的直观形式。那这个跟我们在128页所提的空间的争论的第二家有说空是内心的存在，空间是内在的，是认识上的格式，认识本有空间的格式， 这是有关联的。但依中论的见地，中论说，如果没有有，怎么会有无呢？有跟无既然都不存在的话，那么知道有无的又是谁呢？这是说虚空不是离色法而别有，而实有别体。既然不离色相，虚空也就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破实有，同时也破都无。实有实无都不许，也不能说虚空是属于知道空是有是无的知者，不能说虚空是属于这个知道有无的知者。不论是有还是无，如镜像中毫无此意义，那么谁又能够知道这是虚空呢？由此可知，无相无碍的虚空，它是因待有相有碍的设法才幻现的，或者有相有碍的存在法而幻现。中论这样说，空即无相，无相那是相灭了，那才显出无相，因此无相与相它是互相因待的。离开了相无相也不可得。大智论也曾说，空有即散，那虚空怎么会有即散呢？下面举个例子，例如一座墙，破墙为洞，空相显现的，这就是空的即。如果在东西例如水泥等堵塞了墙洞，空相不现的，这是空的消散。虚空依于存在的有相而幻现，因此空那是因缘法，这样的空界是生灭法，有即有散。所以空是缘起的，不能抽象的想象为绝对不变的变在。好，这个是我们这一品对虚空大概有的先有的认识。我们看最后这一品的科判。这一品观六种品，在物一物二先分成两大项，物一是明正观，物二是赤望见。正观又分成两部分，己一是广破空界，己二是总结力破其他的五界。广破空界之中又分成两项，第一个是非所知性，更二是非能知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无即以无，知有无者谁这个破除能知的人或者说破除虚空是属于知道有无的知者。那更一就是破次虚空是实有或实无，这又分成两大项心一是破次自性实有，心二是破次自性实无因此非无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如第六颂的前半颂， 若是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啊，破虚空自性实有，又分三相，任人依，以能则所破。能就是能相，所就是所相。人二，以所争能破，争是则，诘问的意思，追问。人三是能所相待破。好，这整个的结构是这样。那这个结构跟我们刚刚所提的或许可以互相搭配。在角注十一这里提到观六种品不许虚空有三项。第一个是不许离开存在的设法而单独存在，这个就是配合第一颂到第五到第五颂，非有就是虚空不是单独自性实有，它必须因待设法而缘起假名。那第六颂的前半非无，这个就是配合角注十一的第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再来第六颂后半颂非能知性，这是配合角注十一的第三项，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东西。好，我们大概了解的这一品的架构，接着我们再看寄送。广破空界，我们现在六界里面先针对空界来破次。先针对的空界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样的知性值加以破次，非有。这个又分三项，第一个是以能则所破，就是能相来诘问所相来破。第一颂，空相未有实，则无虚空法。空相就是无碍相，这无碍相还没有的时候，那是没有虚空的这个法体的。如果先有虚空法，如果这无碍相还没有之前已经有了虚空的法体，那这样的话这个虚空的法体即为是无相之法。第二颂的前半，这个无相的法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样情况，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里有提到能相跟所相，虚空的法体是所相，而无碍性是能相。能跟所我们先看角注24，讲义132页。先看本文好了。本文科判 B 的上面三行，导师举一个例子。例如这里有装很多稻米啦、麦啊、谷物等的麻袋，这一袋一袋的谷物，这就是所相法。要有这些一袋一袋的谷物，我们才可以贴上这是一号的米这是二号的米三号等， 或者说贴、哦、这个是一号的脉和二号的脉等等。因此能相是指这个条码一二三四的、哦、这些条码。所相就是被贴的这个麻袋。如果根本没有所相的谷物麻袋，没有所的话，那么这个一号二号的能相的封条或者是条码，你要往哪里贴呢？不是无处可张贴了吗？因此我们看角注二十四，归纳起来，能相跟所相，能相如果以虚空来说，那是没有障碍啊，这是能相。所相却是虚空的法体。另外能相就是我们要贴的这个条码啊，这是一号的米，这是二号的米等等的条码。所相就是一袋一袋的谷物啊。另外我们再看角注二十五，这里举牛相啊来说明，牛有峰啊，有牛角，有牛毛啊，尾端有毛啊，还有它的下巴哎等等，有一些牛的特征啊，这是牛相。这牛相就是能相啊，它具有这些特征，可以表现啊牛的样子。那牛就是所相啊。如果离开了这个牛角啦，或者牛尾啊牛毛等等，离开了能相，那没有这些特征，我们怎么知道有牛呢？啊，因此离开了能相，就没有所相。那如果离开了所相，连牛都没有了，那么其他的毛啊、牛角啊，啊，你又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好，这是有关于能相跟所相啊。再回过来，讲义130页，以虚空来说。虚空的法体是所相，它的特征能相就是无障碍性。一切法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样相，相就是特征的意思，或者样貌。有相我们才可以了解法体样相，这就是能相与所相。不过顺序有点不太一样啊，法体是配合所相，而样相是配合能相。佛法说能所，如量所量啊，或者量所量，知所知。虽然没有说能字，也可以知道它是能量能知啊，因为量与知本来是动词而静词化的。说相与所相啊，也就代表是能相与所相啊。以空虚空来说，虚空的法体这是所相啊，能够表现虚空的特征啊，这样的无碍性，这叫做能相。好，第一颂正破虚空啊。现在就研究它的所相，真的有虚空这个法吗？啊，假定承认虚空是以无碍性为相，而这无碍性的虚空又是常住实有的。如果虚空是有自性的话，它不必因待其他的法，它就永远自性存在。实有，那么请问 在空相还没有时，空相就是无碍相，还没有显现的时候，还没有的时候，啊，岂不是没有虚空吗？啊，无碍相还没有啊，例如色法还存在的时候，它有障碍啊，啊，没有无碍性。那既然它没有无碍性，你又说虚空是以无碍性为它的特征，那有障碍设法还在的话，那不就没有虚空法了吗？所以说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例如设法还存在的时候它还有障碍，这样的无碍相还没有的时候，怎么会有虚空法呢？什么是无碍性？是执碍性啊，这个色法没有了以后才显出无碍的特性啊。啊，这个定义我们要留意啊，无碍性它是色法没有了以后才显出无碍。也就是因为没有色法，没有色法可眼见，没有色法可以深处知道有虚空，这样当色法存在的时候它还有障碍吗？还有障碍不就是没有无碍相吗？有色法存在的时候是有碍的，无碍相是没有的。心法它不是物质啊，虽然它也是无碍，但是心法不能说是无碍性的虚空啊。有部认为虚空是色法啊，他不认为它是心法。单说不是色法，也不能说是无碍性的虚空啊。空与色法有关，必在有色法而色法又没有了的时候空才显现。例如说死，如果连人都没有不能叫死，必须要有人生，生了之后生命崩溃了才叫死，这样怎么能够说虚空是常住实有的呢？因此在中观看来，空不是实有，那是依待色法，当色法没有了有无碍性的特征，我们再称它为空。我们看一下角柱十五，刮胡五啊，大智论也有很多地方是在破虚空实有的。刮五第二行，我说虚空没有自相，它是待色相才说虚空啊，就因待色相，等到色不存在了才说有虚空。好，接着我们看第一颂的后半，假定说不是起先没有虚空，而是先前已经有虚空法的存在，不过等色法没有了才显现而已，因此没有上面的过失。论主说这也不然，如果色法还在的时候已经有虚空法这样的虚空法，因为色法还在还有障碍你这样的虚空法就应该没有无碍相了。 如果当色法还没有消失之前已经有虚空法的话，那你这样的虚空法怎么可以具有无碍相呢？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颂的前半，不但没有无碍相的虚空法，凡是无相的一切处都决定没有。就是一切法一定有它的特征，例如有生住灭，我们知道这个生住灭的特相来显现它是有为法，没有生住灭的特相我们称它为无为法。总之一切法一定有特征有相，如果都没有相，就知道无相的法是一切处都没有的。如果无相什么特征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有还是它是有呢？怎么可说事先就有无相的虚空呢？虚空是眼所见身所触，在没有色法才显出虚空。离开了这样的认识，根本没有虚空。我们看角注十七，大智论说行色法有住处，因色法色法没有了，我们才知道有虚空。因为色法它有障碍不容受，就是跟其他的事物它是有隔碍的，不能够色法占据了它是不再容受其他的物。那虚空它是可以容受的，色与虚空相违，色如果不容受则知虚空是可以容受。如以无明故知有明，无明与明是相应待，以苦故知有乐，因色无故说有虚空更无别相。外人主张有一个实在的虚空，那在中观看来虚空它只是色法没有了，而不是有另外一个实在的虚空。虚空是因待色法的假名缘起，并不是有另外单独的别相。好，接着我们看以所争能破，争就是质问，它是举所相来破能相。看第二颂的后半，于无相法中能相则无所相，前面的无相法是指所相法没有，例如牛如果没有的话，牛这个所相法如果没有的话，那牛的脚啊牛的毛啊这些能相你要安立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那个稻米一袋一袋的稻米都没有的话，这所相法都没有的话，那请问你这个条码能相的这个条码你要贴在什么地方呢？好，这是这半颂的意思。再来有相无相中这是指所相法，所相法如果已经有相了，那么能相者无所住，或者所相法是无相之中能相也无所住。第三颂的第一句是指所相到底是有已经有相了或者完全无相，在这之中能相能不能住呢？ 后半离有相或无相，那找不到第三个，于住也不住。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一般人的认识中都觉得能相与所相有能所体相的差别，体是所，相是能，所以起自性时有的差别，认为能所有实在的差别，现在再从所相法来难破它的能相。所执的虚空法，这样的所相法，请问它是有相呢还是无相呢？假定说虚空的法体是无相法，上面提到无相法那是根本不存在，只要有法一定是有特征，有样貌，即使是无为法那也是不生不住不灭，有这样的特征来表现无为法。那如果这个法什么特征什么相都没有，这样的法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要是存在的一定有相有特征。那么能相是为所相法作相的，这什么意思呢？例如牛的脚或者牛的尾巴牛的毛等等，这些能相，这是利用这些来表现所相的牛来区别这是牛或者是马它必须各有各的特征的能相这能相是来为所相法作相例如谷物你是米或者是麦借着这个标签条码来为它表现区分现在所相的虚空既然不可得，在不可得的无相法之中无碍性的能相不是没有所相法可以为它作相了吗？那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虚空这个所相都没有的话，那无碍性的能相能安住在哪里呢？或者说这牛都没有了，那你这些牛毛牛角要安住在何处呢？就是这个意思。好，例如下面这个譬喻也很容易理解例如装谷物的麻袋有一袋一袋的所相法，所相法就是这装谷物的麻袋必须有这些麻袋我们才可以贴上一号二号米或麦的或豆的标签条码，这些条码是能相来作为它的标记，作为它的标记就是为所相法作相的意思如果根本没有这些谷物麻袋，这些所相法根本都没有的话，那么你一号二号的能相的封条条码不是无处可张贴了吗？好，这个是第二颂的下半如果所相是无相，那无相法是一切都没有的，如果没有所相法，那能相则不能够标记它的特征。再来第三颂， 破所相法是有相或无相，或者是有无以外的第三相。所以所相的法体不但不能说这所相法是有相，也不能说它是无相。如果所相的法体它是有相的话，它本身已经有了相，那还要能相做什么呢？如果本身已经有相的话，那还需要能相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五，青木氏啊，看引文的第四行，有相中相亦不住，有相就是有所相，所相法是有相之中，能相也无法住。为什么？因为事先已经有相的缘故。例如水相中火相不住，你事先已经有水相了，那火相你怎么又能够安住在上面呢？同样的，你的所相法如果是有相，本身已经有相了，那还要能相做什么呢？并且本来已经有了一相，已经有一个相了，再有一能相的无碍性，也没有所住处。实有的两相是不能并存的。一个法有它主要的特征吗？这个特征相如果又都是实有的话，实有的两个相是不能并存的。也不能说所相是无相，因为所相法如果无相，如前所说，无相法是不存在的嘛。如果所相法是无相的话，就代表所相法是不存在。不存在的无相法，那么能相的无碍性又如何安住呢？所相都没有了，那能相怎么能够住于上面呢？好，这是破所相法是有相还有无相。接着假定说所相的法体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而是离有无以外另有第三者。论主说这也不对，凡是有法体的，要么是有相，要么就是无相。所以说离开了有相无相，更找不出一个其余的第三者可以作为能相的所住处。好，总之所相法如果他事先已经有相了，能相不能够再安住，就如已经事先有水相了，火相不能再安住。如果所相法是无相的话，那代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能相怎么能够安住呢？有相无相以外也没有第三者可以作为能相的安住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